树叶花，
山鬼吹灯灭，
厨人与夜阑。
大家好，我是星云 girl，
我是 go go boy， 欢迎收听本期地沟夜话。
今天的两篇投稿呢，在我和星云 girl 看来，其实都有抓交替之嫌。
对，就都有刁民想害朕，想要取代朕的位置。
但是呢，这两个稿子呢，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情。
是的，但一个是 happy ending， 但是另外一个就
有那么一点不尽如人意。
这篇投稿呢，也是来自绿泡泡啊，我们照例用匿名第一人称来代入。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呢，请你们一定要死死记在脑子里，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碰那些你根本理解不了的东西。有些东西呢，一旦你尝试了，就根本回不了头了。事情呢，要从我刚失业的那个时候说起。那个时候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焦虑和空虚的状态。那人在倒霉的时候嘛，就总想找点超自然的寄托。那也就在那个时候呢，我迷上了神秘学。
找到了心灵寄托了是吧？
是的。刚开始呢，也就是看些占星啊、塔罗啊，那后来我就觉得不过瘾嘛，总想着能不能学点更硬核的。我在 PDD 上呢就搜了关键词，大数据呢也很快给我推送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子书籍，名字起得很玄乎啊，什么都有，五花八门的，而且他们的价格都便宜的离谱，9.9啊，甚至还有几毛的。我当时就想，这种公开售卖的东西顶多就是地摊文学啊，或者是那种心理暗示之类的吧，反正还没有找到工作嘛，那我就买来玩玩呗。于是我下单了一本九字名称的啊，这种内容的，它呢发送的形式是 PDF 文件。下完单呢，卖家立刻就发了一个网盘链接给我啊，我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那种扫描件，字迹潦草，还有很多我根本看不懂的几何图案。但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看着那些图腾竟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果然晚上还是会做一些特别的决定啊。
是的。
那书里呢提到了一个叫做的仪式啊，说呢是能够让人获取超越当下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准备工作呢，其实也挺简单的，一面半身镜，三根不同颜色的蜡烛。这位卖家他还很贴心的附带了购买这个蜡烛的超链接，这个店会不会也是店主开的？以及一碗掺了自己指甲屑的黑土。仪式那天呢是一个周五，我记得很清楚。我呢按照书上的指示，在客厅中央摆好了镜子，点燃了那三根颜色古怪的蜡烛。一根深红，一根焦黑，还有一根是那种死于肚皮一样的惨白。
哦，那就是比较常见的常规三色的蜡烛。红
的、
白的、黑的。
那这焦黑是为什么呀？
焦黑、
很常见吗？
焦黑的话，你经常可能会看到，就那种中世纪哥特的那一种风格的蜡烛，它就是有点焦黑的那种。
哦哦，我懂了，就是一根，然后上面有那种弯弯曲曲的纹路的那种，
对对
对，是吗？
或者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蓝手之战》俄罗斯的那个节目，它里面有一些要用到魔法，就是他们那边的巫师啊，或者是没有魔法的时候，他们点燃都是黑蜡烛。
长知识了。我呢，盘腿坐着，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书上说要闭上眼，默念一段咒文，直到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变冷。其实我念到一半就后悔了，因为屋里呢，它不是变冷了，而是变重了。
啥叫变重了？
那种感觉就像是空气变成了胶水，压得我根本喘不过气儿来。那我猛地睁开眼，想要停止仪式，可也就在那一瞬间，镜子里的我并没有跟着睁眼，他还闭着眼睛。紧接着那三根蜡烛的火苗猛地蹿起一米多高，颜色变成了浓郁的紫色。我吓得要死，连滚带爬的往后躲。就那一刻，火势以一种完全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速度蔓延开来。
哎呦，就是失控了。
对的，它不是顺着地板烧，而是像有生命一样顺着沙发轰的一下烧开。那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完全就是懵的呀。等我反应过来冲进洗手间接水的时候，我发现水管里流出来的竟然是粘稠的带着铁锈味的黑水。
这种水不是应该只有那种荒废啊没人用的地方才会流的吗？
真的是水吗？我觉得可能是某种油吧。
第十六期的那个油是吧？
嗯
、哦，我大概有数了。
嗯，我只好一边猛猛用袖子捂着口鼻，一边冲出家门，然后报了119。啊，消防队呢来的也挺快，火很快就被扑灭了。我跟着消防员进去清点损失，整个家烧得面目全非，
嗯，
就连电视机啊都化成了塑料溶液，还在往下滴。那我的衣服、床铺全部都化为了灰烬，唯独客厅中央那个举行仪式的圆圈，连同那面镜子、那三根烧剩下一截的蜡烛，还有那碗黑土，完好无损。换成我要是消防员，我都要好奇了，您好好房间里摆着三样东西
干什么呢？
人家没说你是邪教的不错了，没给你抓进去
就是
连镜子前的地板它甚至都没有变色，镜子上连一丝烟熏的痕迹都没有，清晰的倒映着我那张满是灰尘、惊恐万分黢黑的脸。消防员呢他也觉得邪门啊，跟我感觉一样，这私下里啊就问我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防火材料。
哎呀，也是调侃上了。
嗯，那我只能打哈哈嘛，说我不知道呀。
嗯，
当时我以为这只是运气好或者是某种神迹，可现在回想起来呢，那哪是神迹呀，那是他给自己留下的登场舞台。
他
包盖头的他
哦，
火灾之后呢，我临时租了一间房。起初我只是丢东西，牙刷、钥匙、单只的袜子。这我以为呢是我自己被火灾刺激到了，精神恍惚，我自个儿乱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情有可原嘛。
嗯，
没注意。直到那天的下午，我路过一家商场。想在试衣间门口呢，我照照镜子，整理一下仪容仪表。我站在镜子前，面对镜子，拿出手机来自拍了一张，看左下角的缩略图，哎，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嗯。
但是等我转到相册，我这才发觉，镜子里的背景，白色的瓷砖，
嗯，
远处的导购员，挂着的衣服，啥都有，跟现实一模一样。但却唯独没有我这个人的身影，
就整个人形消失了是吧？
是的，就没有我了。
哎呦，
啊，我不确定啊，我揉揉眼睛啊，我凑近看，
嗯，
那我怕是自己眼花了嘛，最近精神不稳定的。
嗯，对啊，很有可能的。
可是再怎么看呢，照片里的镜子里确实就是没有我呀。
照片里的镜子没有我，对吧？
对，
嗯。
可是我伸出手，我去摸镜子，能感觉到冰冷的触感。能看到镜面上因为我的呼吸哎产生的雾气。
哦，在现实里面这个阶段我还能够看到自己，
甚至现实的我能对镜子也能产生影响，留下物理存在的痕迹。
哦，
看到这些了我疯了似的，我跑回家呀，我拿起手机想给自己录个视频。
嗯，
回放视频的时候，视频里手机呀，在半空中悬浮着，镜头对着沙发，沙发是凹陷下去的，就像是那里坐了个人，但是没有人的影子，就没有人啊，在那里。我原本该坐的那里的位置，除了有明显的用屁股压过的这个压痕，我真的很慌张，所以我开始尝试各种载体，对着湖水看，湖面上没有倒影，甚至说是在阳光下。我的影子它在变淡，一天天的变淡，就是黑的不那么明显了。
影子还能变
淡
变浓的吗？
变淡变浓吗？那你根据光的那个强度其实也是有变化的。
嗯，
但是它这里很明显就是异常的变淡，我好像正在从这个世界的物理载体中被抹除掉，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在仪式那天把我的实体和镜子里的什么东西啊做了不该做的事儿。我发了疯的去找那个 PDD 的卖家，
嗯，
想要问个究竟。
那肯定是我也想问。
但是那个店啊，它竟然早就入销了。顺着网盘链接去找，我发现那个 PDF 文件它竟然在自己发生变化，里面之前我看不懂的那些类似文字的内容居然开始重新组合了，变成了一行行我能看懂的汉字，像是某种最终说明书。书的最末页呢，浮现出了一段话：借壳生辉，还影归虚，一是开启之日，即是交换之时，实体入境，虚影入世，当载体完全消失，即为仪式圆满。我终于算是明白了，这个所谓的仪式呢，它根本不是什么获取智慧用的，而是一种古老的恶毒的夺舍罢了。那场大火呢，它是为了烧掉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留存过气息的物件，衣服、照片、用过的床单，这些东西呢承载着我的存在感。火烧得越旺，东西啊也就破坏得越彻底，那当然了，我消失的就越快。
哦，就相当于是把有人气的东西全部给它抹除掉了。
是的。
哎呦，
那个留在废墟里完好无损的仪式工具呢，它则是连接两界的锚点。发生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科技已经很难帮助到我了。那我没办法嘛，找了很多所谓的大师，有的说我中邪了，有的看了一眼就吓得闭门不出。最后呢，我通过介绍找到了一位真正懂并且正在研究这些的影视。
哦，还是个影视。
他听了我的描述，再看了我的情况，啊，只是长叹了一口气，眼神里呢全是悲悯。太晚了，他轻声说，如果你在火灾后的3天内毁掉那面镜子，或许还有的救，但现在你的根已经在那边扎下了，我也没有办法了。现在在某个维度里啊，那个东西正穿着你的皮囊在干什么呢。我当时啊真的只觉得天旋地转，我现在明白得知真相的时间太晚了，我呢也已经错过了所有止损的机会，没办法挽回了。我的感官上的感觉也在变奇特，还真是祸不单行。我不饿不渴，但是我一定要把自己完全裹紧，裹在被子里面，一点不透光不透风，我才能睡得舒服，才能睡着。你看这个裹紧在被子里不透光不透风，就是没有任何光照的情况下，那你说镜子没有光照的时候不成像？
对呀、啊，
那它就是不被成像的那一个。
PDD 上的这个卖家，我觉得应该就是上一个发生他这种情况的人，就有一种，终于有人把它买走了，我就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们。你看附上的超链接，还有那些文字，发给你文字意思就是你迟早会懂的。那蜡烛嘛，神人自己去买了。那我之前买过，我居然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说明我的仪式是成功的。那你就也按照我的这个去买。然后一旦就是你做完这个仪式，一般人肯定你买这个书一般都会去试的嘛，对吧？
对。
那你居然去试了，那好，那我的跟我之间的置换或者什么一些奇怪的交互就已经完成了。OK， 那我就可以把店关掉下线了。给我的感觉像是这样子的，总结起来就3个字吧，抓交替的感觉。
那所以说上一个卖家可能通过他这套置换方式用他的皮囊生存在另一个维度了。 My God， 那这样一股恶寒你知道吗？
对，就有一种以前我们一直听到那种恐怖文的感觉，就是影子代替了你或者什么之类代替了你之类的这种感觉吗？哎，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说他那个时候拿着手机去拍那个镜子，能拍到自己吗？就是烧掉的那个、
哦、
仪
式
的
那
个
镜
子。对，
那我觉得没有完全成功之前他可能是能拍到的。
对，可能会在那个镜子里面拍到自己也没准，
因为他其实也没有详细讲他后面怎么处理了这个镜子。
我估计按照他这样的投稿来看，我看他没有机会处理了。那后面就是逐渐的
一点
一点
被蚕食掉。
对对对，就感觉像是被那个东西从这个世界一脚踢开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在文件传输一样啊。
一点一点百分之多少啦，百分之多少。
对，而且我甚至觉得烧掉他的物件也许不是在毁掉他留存的证据，而是把这些东西用烧掉，烧就像是一个传输文件的方式，一点一点传送到他在的另一个维度，就是真正的他，就说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载体在另外一个世界使用的就是烧过去这些东西，能够附带证明这是他的存在。
这样一说就感觉有一点就是那种什么，我们现实生活中那种特殊节日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要烧一些钱啊，或者是衣物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有那种感觉要烧过去才能用。
对，
所以他前面还是自己的时候，就做的提醒的这一段我觉得是特别好，好奇心害死猫吧。
对，
但是我第十六期婴儿抚触有的那个感觉，这些文字是他本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吗？那我这篇投稿呢也来自绿泡泡，投稿人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名字，叫做获得一个复活甲。希望这个的故事呢也用第一人称来讲。我呢因为工作问题，于是只能在外面租房子住。我租的新房子呢地段不错的，租金相较周围的情况来看呢也是比较合适的。于是他就租了下来。房东呢是个和蔼的阿姨，说啊他这个屋子是以前儿子和媳妇住的婚房。装修的呢还是挺温馨的。我拎包入住的时候呢甚至还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可住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有一些不对劲了。每天早上一睁眼第一感觉不是清爽，人家一般正常睡觉比方说睡舒服了一觉起来的是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我不是，而是头痛
啊。
那种痛啊不是那种宿醉的那种晕痛，痛在什么部分呢？后脑勺和我两个眼珠子的位置，胀呢让我有种那种钻心的疼痛和想呕吐的感觉。我起床去洗漱低头洗脸的时候，经常呢会被镜子里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吓一跳。我发现我的睡衣领子，枕头套，甚至我自己的胳膊上到处都是那个干涸的口水渍
啊，
就像是那个高压锅煮粥煮饭的时候那个溢出来的那个液体，不是被煮干了之后留下那层
一层米纸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他说这还不算完，最恶心的是我会发现嘴角经常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挂着一层泛黄的口水沫子，就总之就是臭臭的。我当时啊只当是因为工作问题嘛，就压力比较大，或者是之前是住在家里的嘛，搬出来住之后有那么一点水土不服。直到我的哥们刘 Sir，
刘 Sir
对
OK
来我们家和我一起看比赛。
嗯，
那天那场比赛呢打完都已经凌晨三点多了，那刘 Sir 家离得远呢，我就说你别折腾了，反正客卧空着，我就给你整理一下，你就凑合睡吧。于是那天呢他就在我家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呢我看他脸色不是很好，而且反复的盯着我看半天也没说话，我照例是那个头痛的要死，我就揉着那个快炸开的脑袋，我问他咋了，你看我变帅了。那刘桑呢就咽了咽口水，指着我的胳膊，他说兄弟啊你昨晚有点太吓人了，我听见你的房间里有奇怪的声音，我就走过来看看，就发现你整个人平躺着，你用自己的胳膊死死的压在你人中的位置。他边说呢还边比划，你那胳膊上的肉啊就刚好严严实实的堵住了你的鼻孔和嘴巴，你整个人都憋得脸都发红了，那个口水就顺着嘴角直接往外冒，感觉像是那个嘴巴已经包不住流出来的，但是你这样压住自己的力气呢特别大，我好不容易把你的手拉开你才消停。我听他这么一讲，我就浑身的汗毛都已经立马就哗啦一下就竖起来了，因为我印象里我平时是一个睡相非常好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于是我当晚就下载了一个专门监测睡眠 和梦话一体的那种 APP。
嗯，
我想看看我睡着以后就是到底是什么动静。第一晚呢，录音里面就全是空调，就那个自动吹风
运作的声音，
对，以及我翻身之类的那种声音。
嗯，
接连几天呢就都是这样的动静。但是有一个晚上，我听到这辈子都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录音的时间呢是凌晨2点多，先是正常那种冗长的沉重的那种呼吸声，紧接着是一阵布料摩擦发出那种摩挲的声音。
嗯，
随后录音里面传出来一个声音，那绝对不是我的声音。我平时的声音呢比较低沉且粗犷，因为是男生嘛啊，
嗯，
但在 APP 里面录到那个声音非常的尖锐，又细又长，就听起来像是一个人故意捏着嗓子在那里说话。他在录音里呢用那种令人胆寒的语气不停的在重复，等你死了我就能出来了，看我不弄死你。我当时就有点愣住了，而且那个声音啊就是听那个录制的音量嘛，听得出来就那个声音离那个麦克风是极其的相近的，就像是贴在我耳边说的一样
啊。他睡觉的时候手机是放在枕头边的。
对，联想到刘 Sir 说的我用胳膊堵住了口鼻，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那个他是不是在操纵我的身体，想让我把自己憋死。但是呢遇到这个问题，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睡眠是有问题的，那我就跑去医院了。医生听完我的整个过程的描述呢，就跟我说你可能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或者是混合了某种罕见的梦游症。他说那这样吧，你在医院里面住一晚上，我们给你做一个全套的那个睡眠的生理检测。我当时心想哎呦，这下总算有救了，我能够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一晚我满身贴满了那个传感器，有点忐忑的躺在那个病床上。我其实心里啊挺害怕的，我就怕那个尖锐的声音在医院的房间里面响起来。可结果呢，那一晚我睡得异常香甜，完全没有问题。第二天报告出来，医生就看着各项指标说，小伙子没有问题啊，你的呼吸很平稳，脑电波也是正常的，你也没有讲梦话呀。哎，那我问你小伙子，你是不是最近在睡前看什么恐怖的东西了？哎呀，我只能是抿嘴笑一下，就啥也没说，我就回家了，就谢过医生就回家去了。我回到家之后呢，因为查不出来，我反而心里更毛了。
嗯，
医生不信我，医院里面的那种监控监测的东西也捕捉不到他。我心想，哎，这东西难道还分地方吗？就回家的那几天我是真的睡不着，不太敢在晚上闭眼。有一天终于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机。
嗯，
正当我萎靡不振刷着短视频的时候，突然刷到一个专门讲居家避讳的
啊，
那个博主说了一句话瞬间击中了我。如果你觉得睡不安稳，老是做噩梦，或者身体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征兆，赶紧看看你睡觉的头靠的那一侧那面墙，是不是东墙，看看墙上是不是有什么尖锐的东西。我的心漏跳了一拍，没错，我的床头呢的确是靠东的。于是我立马翻身下床，打开了手机的指南针，果然我的床头，我睡的这边的床头啊，正靠着东墙。我睁大眼睛就看着那面刷的白净的墙，乍一看什么都没有，但我不死心，就搬来凳子，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在那面墙上一点一点的摸索照亮。在我视线平时扫不到的高处，大约离地2米左右的位置，我摸到了两个硬邦邦冷冰冰的东西，那是两颗螺丝头，没有挂装饰物也没有挂钩，就那么突兀的把那个头杵在那儿。螺丝钉上不是有个拧的那个头吗？拧的那个头朝外，那个尖的头朝里。
朝里。
对，我猛地想起了房东阿姨的话。我的这间房以前是主卧婚房，按照这两个螺丝的高度和间距， 我想起来了，这应该就是原本挂大幅结婚照用的。
嗯，
那照片呢，可能是他的儿子和那个媳妇儿嘛，买新房了之后取走了，挂到新的房间里去了嘛，房子里去了。但是这两根用来固定相框的钉子就还留在了这个墙上。我赶紧去找来那个螺丝刀啊，手都在抖。我先是把其中一颗正对着我脑袋方位的那个位置的那个螺丝钉给它拧下来，那个螺丝钉啊就足有我一根手指那么长。
这么长？
对。另一颗螺丝钉呢，因为它的那个螺旋花纹嘛，已经就是那个十字或者什么那个花纹已经花掉了。
嗯，
那我手头的工具不对，那没拧下来。那我想的嘛，反正已经拿掉一颗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还有一颗呢，它的位置就不在床头偏一点。那奇怪的是，当晚我迷迷糊糊睡着之后，就没有出现那种憋气的情况，就头痛也很明显的减少了。虽然说呢，这件事情就是我，虽然说我已经把钉子取掉了一点嘛，我人也开始出现好转，但是呢好转的并不彻底。偶尔早上起来呢，就嘴角还是会有那种滂臭的那个口水沫子。后来的机缘巧合，我因为工作认识了一位师傅，那我就把这段经历和那个钉有那个钉子的墙的照片给他看了。他说呀，你这叫内顶心煞，也叫做穿心钉。
内顶？
嗯，
哪个顶啊？
顶部的顶。
哦。
嗯，东墙属木，主肝胆和神经。你把那么长的两根铁钉子扎在头顶的身旺位，这就好比是在自己的天灵盖上扎了两根引雷针。
嗯，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稍微严肃一点了。而且那原来是挂结婚照的，承载过夫妻的阴阳气场。
嗯，
照片取走了，气却被这个钉啊死死的钉在墙里面出不来。久而久之呢，墙体里积累的那些怨气和金属的锐气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负向磁场。那个尖锐的声音啊，其实就是被钉住的磁场在那里干扰你的。
嗯，
那我就听得冷汗直流啊，因为被说的怪害怕的嘛。我就问师傅，那我该怎么办啊？那个上面还有一颗钉，我现在没有手段把它拧下来。师傅呢就摆摆手说，没事的，别害怕，我告诉你怎么做。已经拧下来的那个洞呢，你就去买一点那个腻子粉，把它填平，再刷上白漆，把那个漆给它封住就可以了。剩下那个拧不下来的，你千万不要硬拽或者是硬把它悬下来。你呢去买一幅山水或者是风景的装饰画给它挂上去，把那枚钉子给它遮住。画里呢要有土或者木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就能够化掉你那一点点的金属锐气。那听完师傅的话呢，我就一点都不敢耽误，就去五金店买了腻子，还在工艺品店里呢买了一幅暖色调的风景装饰画。那说来也是，弄完这些之后呢，头痛的症状真的就是逐步逐步的好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钻心的胀痛。我好，
恭喜啊，真的恭喜。
首先要恭喜，
发自内心的。
对，我现在我能够明白他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了。
嗯，
就是之前可能头很痛啊或者什么的，
嗯，
然后弄好了之后仿佛穿了一身新的，焕然新生吧，应该这么讲。
对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自己住的环境一定要好，你住着舒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顺利的时候相信身体的感觉吧。还是
说实在的，这又牵扯到租房的事情上了。
嗯，
对吧？那我的闺蜜呢，她最近也有这样一个租房的需求。
嗯，
然后跟她说，你租房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看现在还得多加一项。
对，还得检查一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奇怪的看不见的隐形的东西。
对，有一些隐患啊。
嗯
嗯，对啊，甚至说我那么高的位置谁看啊，
这将近两米多嘞。
对啊，就被你这么一说，我甚至现在就开始在打量这间房间，我在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对，你两枚钉子，我说实话，如果不是开着手电什么的特别明显，也不会注意、啊、
在墙上你完全不会注意的。说实话
给我的感觉，他说的是要山水用更大的那种意象的力量来化解两个人的阴阳之气。
哎，对这个我反而有不一样的理解、
嗯、
你的理解是这样对不对？
嗯嗯嗯，
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我的山和水一般来说这种能量都是比较柔和的、嗯、那这里要化解的是金属的锐气，
嗯，
就类似于我四两拨千斤，
拨千斤，
对、
嗯、
用柔和的力气去化解你那种尖锐坚硬的东西，就这种感觉。我的理解是这样子，我感觉应该是那种专门看房子的，
嗯嗯，土木老哥，
对，应该是这种。
嗯，
还有通篇我觉得最神奇的应该就是也最吓人的就是那两句话了，你死了我才能出来，我要弄死你。
不是，那我其实好奇的是，哦，也对，这个东西它可能没有逻辑、
嗯、
那住在这里的人死掉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对他来说是阴气更旺，他能破出来了吗？滋养他啦，
或者是其实就像今天讲的另外那个投稿一样，
嗯，
夺舍你
啊，那顶星煞通过这个煞，然后嗯，让这股怨气占据你的身体，
对，
占据你的主导人格，
对
啊，你这么一说，说他有两个人格也不为过，
对他，但是他的主人格还是很猛，
对，把他救下来了，
对，
而且你说他在医院里面，其实当时他说他要去医院里面住一晚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晚必看不出结果，一个也没有住在那里。
对对，我觉得我们这种稿子看多之后肯定都是这样子的内容，就是在医院里面如果说有什么肯定就在医院里解决了，不会再带回来了。
嗯嗯嗯，我当时的感觉是，第一个，医院的环境跟你在家里睡眠的环境不一样，再一个他自己之前也在监测自己睡眠期间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呀。
对，就是偶尔。
嗯，我就在想偶尔的这几天是日子的原因呢，还是他身体特别累特别疲惫的原因？
这个没说，我感觉应该他也不想知道、
嗯嗯、他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就不要再深究了、
嗯、
对，也是希望他平安顺遂吧，一切顺利，
就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是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沉睡的记忆被我们唤醒，请向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和经历。一夜好眠，我们下一页再见。